五月二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布题为《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的报告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交建收购加拿大爱康建筑公司。为此，中国大使卢沙野5月29号撰文《中国不是加拿大的威胁》，为中国辩护。稍后，《检视防务周刊》政治事务和国防记者鲁本·约翰逊也撰文指中国更多是威胁而非伙伴。鲁本·约翰逊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长达163页的报告是一个分水岭，卓越之处在于其总体的结论，即中国至多是一个狡猾的伙伴，最糟是一个导弹的伙伴，并且固守无情和威权的统治术。因为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侨民，加拿大多年来一直试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平衡观点，过去为了避免过于敌对北京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安全政策是把积极的外交、不对称的经济协议、技术创新以及不断升级的军费开支整合在一起，与以前的政策背道而驰。鲁本·约翰逊认为，中国不断增加航空航天平台和源源不断的生产武器，但中国国防开支增加却远不止于此。中国有意开发新一代超越美国的军事技术，使中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优势。创新战略包括吸收西方技术，北京还强调人工智能、无人武器系统和定向能武器的创新和颠覆性进展。这份报告提供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解放军积极推动军事机器人和无人系统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了一系列无人机，同时也在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部署无人水下航空器、地面无人机和水上无人机。解放军研究人员积极研发一系列的定向能武器，包括高能激光、高功率微波武器和磁轨炮。据报道，高功率微波武器的进展引人注目，比美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明显的进步。2017年1月，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黄文华因为其对定向能武器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在群体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6月，中国主要国防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展示了其在119个固定翼无人机测试中的群体智能优势，超过了以前的67架。中国军事博物馆在一次展览中描绘了一个无人机群体作战系统，其中包括用于侦察、干扰和针对航空母舰的群体攻击。鲁本·约翰逊指，中国所使用的技术大部分来自国外，武器系统中使用的大多数传统军事技术，过去和将来都来自俄罗斯。在最近的一次国际防务博览会上，一位俄罗斯工程师将中国的创新方法总结为绞肉机，他们把其他国家的技术、设计技巧和组件混合在一起，加工成一种武器，然后自豪地宣称他们是纯中国制造。一位加拿大官员指，他和其他国防领域的人多年来一直在呼吁，但直到现在，加拿大政府上层认真对待中国威胁的人依然很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辩称，中国一直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是2016年和2017年全球最大的新注册专利持有者。他说，有人充满想象，声称中国发展依赖于窃取西方国家技术，并反问，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怎么能够仅仅通过窃取其他国家技术来发展呢？他希望西方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必须跑得更快，而不是绊倒其他国家和耍肮脏的诡计。卢沙也强调，全球标准绝不是西方的标准，用西方制定的标准来禁止或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是徒劳的，与国际道德背道而驰。他提醒加拿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加拿大一直吹嘘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希望加拿大能够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同的国家，不要因为分歧而把中国视为威胁。他甚至称，加拿大只有摆脱这一恶魔，才能减轻负担，与中国合作，并登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